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FM91.6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7点播出，陈丽欢迎大家届时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欢迎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能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大家听说过这样的名字吗？月亮的孩子、玻璃人、瓷娃娃等等，这些看上去很动听的名字的背后，原来却是一个一个生命的杀手，也就是罕见疾病。虽然罕见病发生的概率仅有1/1，甚至会更低，但是对于每一个遇到的家庭来说，却是100%。大家有否留意2月的29号是国际罕见病日，哪些疾病属于罕见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白化病，白就是白色的白，化是化学的化。白化病是一种先天性隐性遗传性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于体内与黑色素相关的基因发生突变所导致。患者通常表现为皮肤、毛发、眼睛等等部位先天性色素减退或者缺乏，而且经常伴有眼球震颤、斜视、畏光、视力低下等等眼部的症状。由于皮肤、眼睛缺乏黑色素的保护，对紫外线敏感，眼睛容易怕光，皮肤容易晒伤，所以患者经常喜欢夜间出行，因此白化病患者又被称为月亮的孩子。白化病并不是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通过一些手段来对症治疗，比如遮光、使用光敏性的药物、激素等等消除白斑。关于渐冻症，渐冻症又称为肌萎缩厕所硬化，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会影响大脑和脊髓中与运动相关的神经细胞，造成运动神经元死亡，使大脑无法控制肌肉运动。患者经常表现为肌肉消瘦无力、痉挛、激素震颤、语言不清、吞咽困难等等症状。渐冻症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发病原因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与遗传有关。在临床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家族性和散发性。 5% 到 10% 的患者属于家族性，其余 90% 属于散发性。发病的高峰年龄是50到75岁，生存期通常是3到5年。关于割蟹病，割是干割的割，蟹是蟹蟹的蟹。割蟹病是一种罕见的、进行性的、危及生命的、多脏器损害的遗传代谢性的疾病，其中异型割蟹病最为常见。超过 50% 的一型割蟹病患者在儿童期就出现生长发育落后、肝脾肿大等等症状。割蟹病也难以被诊断，50%的割蟹病患者曾经被误诊。如果不尽早治疗，一型割蟹病将显著增加患者，尤其是儿童进行性多系统疾病的风险，生活质量下降、残疾甚至死亡。关于血友病， 血友病是一种凝血因子缺乏导致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经常表现为自发性出血或者轻度外伤后出血不止，患者又被称为玻璃人。根据缺乏的凝血因子的种类不同，血友病主要分为血友病 A 和血友病 B 两类，分别都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凝血因子所导致。临床上血友病 A 最常见，血友病的致病基因是位于 X 染色体上，由于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拥有病变染色体的男性都是血友病患者，因此男性的血友病患病率要高于女性。目前血友病仍然不能彻底治愈，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静脉输注凝血因子替代治疗。关于脆骨病，脆骨病又称为成骨不全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疾病，患者被称为瓷娃娃，往往是从小就发病，在反复轻微外力下可以发生多次的骨折。患者起病的时候主要表现为轻微外力下反复骨折，骨骼畸形以及不同程度的活动受限，但其病变不仅限于骨骼，还经常累及其他结缔组织，比如眼睛、耳朵、皮肤、牙齿等等，可表现为蓝巩膜、韧带松弛、牙齿稀疏、听力下降等等骨骼外的症状。目前还没有针对致病基因突变成熟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暂时进行对症治疗，增加骨密度，降低骨折率，并且在生活中严格保护患儿，预防骨折的发生。关于肢端肥大症，肢端肥大症根本原因是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引起骨骼器官增生肥大以及一系列代谢性的问题，是一种起病引力的慢性进展性内分泌疾病，在青少年期表现为巨人症，在成年人表现为肢端肥大症，可以出现颅骨增厚、头颅以及面容宽大、颧骨高、下颌突出、牙齿稀疏和咬合不良、手脚粗大、驼背、皮肤粗糙、毛发增多、色素沉着、鼻唇和舌头肥大、声带肥厚和音调低粗等等表现。肢端肥大症不仅改变患者外观，还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患者还会出现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心脏肥大等等并发症，甚至会引起甲状腺肿瘤、肠道肿瘤的发生，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关于黑色素瘤，黑色素瘤是一种来源于黑色素细胞的高度恶性肿瘤，多发生在皮肤，也会发生在黏膜，比如鼻腔、口腔、生殖道以及上下消化道，还有眼葡萄膜、软脑膜等不同部位或组织。过度日晒、紫外线照射、遗传易感性、肤色类型、巨大的先天性痣、免疫抑制以及血液恶性肿瘤等等，都是引起这种疾病的高危因素。皮肤黑痣出现以下改变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性，比如结构不对称、边界不规则、颜色不均匀、直径大于6毫米、不断进展，如果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就应该及时到专业皮肤科就诊。通过早期手术彻底切除是黑色素瘤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关于淀粉锌，淀粉锌又称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锌疾病，是心脏淀粉样变的一种，也是一种罕见的致死性疾病，患者也被叫做淀粉人。 淀粉心疾病主要是由于功能异常的蛋白沉积在心肌间质引起的。这些蛋白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淀粉样的纤维，所以命名为淀粉样变，并不是真正的淀粉。患者临床的表现为心力衰竭，包括呼吸困难，容易疲劳，活动耐量下降，下肢水肿等等，还会出现心律失常，包括房性心律失常，比如房颤、树枝传导阻滞以及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等等。淀粉性疾病对于心脏的伤害不容易逆转，即使有药物治疗，也很难消除体内原本沉积的淀粉样改变。因此，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特别关键。以上的淀粉心、黑色素瘤、肢端肥大症、脆骨病、血友病、割泻病、渐冻症、白化病等等，都属于罕见的疾病，有些疾病甚至都没听说过。各位听众，在每年二月份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见病日，今年2月29号是第17个国际罕见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点亮你的生命色彩。世界卫生组织将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 0.065% 到 0.1% 之间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罕见疾病患者面临着确诊难、有效药物少等等难题。比如前面提到的月亮的孩子、瓷娃娃，还有柠檬宝宝、熊猫宝宝等等，这些名字背后对应的就是代谢病、割泻病、成骨不全症、白化病等等罕见病。很多遗传代谢类的罕见病患者越早进行干预，未来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小。但是确诊难和有效药物太少是大多数罕见病患者面临的难关，特别是由于确诊难随之带来的误诊和漏诊就会增多，因此怎么样去破解这个难关在罕见病救治中至关重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对本院半年内确诊的372名93种罕见病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罕见病患者确诊时间少则一年，长则几十年，诊费都在万元以上。病痛挑战基金会发起人王毅欧表示，2020年的时候，他们跟中国罕见病联盟共同发起了一个中国罕见病患者的生存状况的社会学调研，有20000多的患者参与这个过程，其中有 42% 的患者都经历过误诊或者漏诊，大家平均要经历 4.26 年的时间才能够最终确诊自己得了什么样的疾病。王毅欧说，罕见病患者在用药方面 90% 的患者都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全世界范围内也就只有 10% 左右的罕见病患者是有药物可以用的。根据了解，罕见病大多数是单基因病，很多罕见病在家族中是首例，因此专家建议预防罕见病的有效途径是积极推进孕前相关筛查。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遗传代谢病学组组长杨艳林表示，我们希望推进的策略是携带者筛查，携带者筛查是在怀孕前，在怀孕之前给夫妻做基因的分析，如果是碰巧夫妻俩都携带相同基因的变异，那么孕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做胎儿的产前诊断了。除了产前的诊断， 专家还认为，早期诊断对罕见病患者至关重要，具有特别高的临床和治疗价值。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用串联质谱平台对新生儿进行甲基丙二酸血症的筛查。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慧表示，如果能足够早筛查出来，目前来说都有比较特效的药物，或者是单纯性甲基丙二酸血症的孩子是需要吃特殊奶粉的，这些都是可以给孩子有一个很好的预后。除了确诊难，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确诊的罕见病家庭还面临着贵的问题。治疗的药物，由于病症本身需要终身使用特医食品，对他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除此以外，一些罕见病患者不仅存在用药难的问题，甚至他们的日常饮食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正常食用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不过，随着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生物医药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罕见病诊疗中心相继设立了。政府、企业、医护工作者、患者家庭、慈善机构等等各方携手努力，在罕见病领域的诊疗也会取得更多、更大的进展，为更多的患者和家庭带来福音。各位听众，在澳洲有大约200万罕见病的患者，也很难获得确诊、治疗和护理的支持。博伊的儿子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名叫着莎士病的极其罕见的疾病。这种罕见病会导致患儿逐渐失去行动、视力、听力和吞咽能力，预期寿命大约是4年。博伊说，在他的儿子确诊以后，他们从英国搬到澳洲寻求更好的治疗，不过仍然缺乏支持。儿子的不幸离开也促使他在2019年创建了罕见病基金会，以支持患有莎士病和其他超罕见病的个人和家庭。根据澳洲卫生部的数据，大约有200万澳洲人患有一种罕见疾病，其中许多人都很难获得及时的、准确的诊断、适当的医疗护理和支持。RVA 行政总裁米利斯表示，罕见病患者经常发现自己在诊断之旅中寻找答案，即使能够确诊，由于没有相关的研究，所以很难获得有效治疗。该机构因此启动了一个导航项目，以解决罕见病患者及其家人的常见障碍，其中包括远程罕见病求助热线，有专业的护士解答来电者的询问。这条求助热线获得了卫生部240万元的拨款资助，目前正在新州和西澳与3个罕见病组织合作。远端医疗试点预计从2023年年中开始运行大约3年。42岁的 RVA 大使贝克特是在3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幼年型皮肌炎，很多理所当然的活动对患者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他说，远程医疗服务太棒了，让他不必要离开家就能够获得服务。尽管导航项目能够提供急需的支持，不过博伊表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政府向此类项目投入资金是绝对有必要的， 这样可以让患者家庭不需要为复杂护理条件的基本需求发愁，各方需要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即使没有治疗的方法，支持性治疗也可以提高生命质量和寿命。在症状发作进展太快之前，应该允许患者参加临床的试验。各位听众，请大家能记住，每年二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见病日。这一宣传日最初是由欧洲罕见病协会发起的一场国际运动，这场运动呼吁将焦点放在罕见病文宣、教育和研究上，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结果。博伊表示，罕见病日的宣传对实现平等护理至关重要。在他受到影响之前，罕见病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除了受影响的家庭，更多人也需要提高认识，不要认为他们永远不会和罕见病产生联系。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陈丽送上一首晚秋的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付出我所